好，这里算是一个缘起分，讲啊，佛之前在哪里讲经呢？龙宫。那这件事情就有争论了。他说：“哎呀，真的下到深海里面去吗？”龙宫根据现在历史学家、文献学家的考据，是在整个印度的东方，靠近海边，啊，靠近海边。那么我们在大乘经当中呢，也有海龙王经，啊，为海龙王说法这个过程。那么各位也知道华严经的缘起吧？龙树菩萨也是到龙宫取大杖啊，阅大杖啊。那么华严经也是从那边取出来的啊，略本。那这个缘起呢，都是有这样的过程。所以这部经呢，显然跟着那部经的缘起呢，慢慢的有它的接续的典故啊。此是一般。第二个事情呢，哎，这边的上首大众，除了大慧菩萨而为上首，那是庄严众哈。那这边听法的主要大众以谁为上首？罗婆那王。罗婆那王是什么？是哪一类的友情？夜叉。夜叉是属于哪一类？鬼。对。可是我礼拜一的时候呢，跟一个法师讨论。各位都知道，我们欲界有六天哈，哪六天？我们南瞻部洲哈，从南瞻部洲往上是什么？四天王天，然后再往上呢？33天就是我们所谓的刀立天，啊，这2天都是所谓的地居天。刀立天是在须弥山顶，四天王天是在须弥山的腰，就是腰部的中间的地带。然后接下来就空居天，空居天的一开始是谁？夜魔天，这是第三天，欲界第三天，欲界第四天就是兜率天，啊，那么再往上就是化乐天，或者叫乐化天也可以。再来就是他化自在天，是欲界六欲天的顶。我们讲啊，小世界哈，就是小世界，还要再往上再追加一个梵天，就初禅的第一天梵天，把梵天放在那边，这样就有什么？就有7个天。啊，就欲界六天加上梵天有6个，其中呢有2个天主很重要，就是第二天，就是33天的刀立天天主叫第四，这边也有对不对？第四天是不是护法？啊，第四跟谁？跟梵，就是世界边，也就是初禅、二禅的中间禅，那个是梵天。好，这代表什么意思？你不要去想那些鬼神形象的东西。各位如果读过四禅八定，我们礼拜六下午啊，不，礼拜六晚上，我们在教九行注，对不对？九行注呢，内等安静、调顺、极静、最寂极静，内容不要管我哈，反正就是这么多。然后呢，这个专注一趣，一直到等持注。如果你从散心位修九行注到等持注。啊，禅家就是讲极极心心心心，就你心呢没有五盖了，你能够在你的所缘境上相续转而没有散乱，能够不乱又能够观，对不对？能止能观，而这个心呢就保持这样子稳定相续的工作。这个状态是什么？这状态呢就是欲界定。再继续往上呢，离了欲之后啊，就离生欲是什么？升起欲的心呢，把升起欲的心呢，扶住不动，扶久不动了，他就离生喜乐入初禅。初禅待久了，那定根已经稳定了嘛，你就不需要再去离生欲想的那个心，就定生喜乐，然后呢，离喜妙乐。对不对？然后舍念清净入四禅，所以这个呢，都是我们调心的过程，调心的过程，好，调心的过程。你入了初禅以后呢，哎呀，除了这个意识之外，到了二禅天以上，除了意识之外，其他的五识是不动的，其他五识是不动的，啊，越往上呢，心是越定，心是越定的，除非自己啊因缘。处正，你才会从定中出，否则呢，你会长时间在定里面，乃至于呢，到了四禅的时候呢，呼吸都可以停掉， 生命还是在，身体是有温度的，可是呼吸是不动，呼吸是不动。所以这边所讲的第四天跟梵天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语界定跟舍界定。整个第四天所谈到六欲天的境界呢，包括夜叉王在内，指的都是欲界定，就是散心思维的状态。我们一开始讲修学禅观，要修学六品寻思嘛。第一个，依闻起观寻思意，依着闻起意的观察，它是什么道理？你要思维闻的意，就是对那个文句啊，它的道理要去思维，心中不要没事做。当然，你专注一缘可以得定，可是呢，你相续稳定的依闻起意的观察，你也可以得极静住。这是两种很不一样修学止观的善巧。那么瑜伽师论教导的是这个，本经也是这样。所以当你欲界定的时候呢，你能够见鬼神力，欲界的大众你能够见的，你能够见的，你见到那个无量众生，比如说你见到鬼道的众生，你见到鬼道众生，其实夜叉有两个，鬼道的夜叉也是一个天夜叉。那天礼拜一那位法师跟我讲啊，第四啊，就是第四天，刀立天天主，刀立天所领的是什么？福报极好的夜叉，那种夜叉呢叫做天夜叉，他也是夜叉，他也是夜叉。所以夜叉呢是有福报的，有神通的，有欲界定的，降了大众。降了大众呢，他会依附在我们讲经说法的地方，扮演什么？扮演护法众。所以我们呢，出家人是不必敬啊，他要寻思有他们在，可是不必去恭敬，不必对他们有祈求。可是我们在家人呢，是要尊重这些护法大众啊，他们也在同时听经闻法的。所以你心呢，只要有意想啊，你的业障就容易显现，一样的道理。所以在这边也就是这样调伏我们今天的欲心。所以呢，整个这个过程就是要依闻起意观察，依着闻起这个道理性的思维，把我们今天的无明行的颠倒见呢调伏调伏调伏调伏，对不对？一直不肯去想的应该要想的，你会加紧去想思维，起的念头你就会判断他不应该去看重他的，你会扶住让他不动，调你的心，调你的心。所以在开始没有得身定之前呢，都是这个调心的方便，要花一段时间把心调顺了，极静住了，最极静住了，专注一区，能够无间的升起定心，乃至于无功用的升起定心，到达未到地定。所以妙净长老经常讲啊，九心住就是调心，从寻思意让心极静住，一直从欲界定到达未到地定的过程，到未到地定已经得到了出禅的门票了，对不对？再上一着就可以见到梵天了，这样了吧。所以这边的象征语言老实讲也是正式境界，那你要表修学止观的次第，就是这个修定的过程。我们今天呢，如果心呢诵经的时候心够定，你也会有一些感应，你会感觉无量众生，你会感觉无量众生，他对你这个修行人呢是有所期待的，因为他对你有期待，所以他也保护你。可是你的心呢，如果有黑夜，如果有黑夜，那些啊管赏罚的鬼神呢，也会跟你这个黑夜的心呢相应。不可思议的，我不是在谈迷信哈。你的心呢，如果够静，你这些东西你就自己可以相应起来。但是不要太紧张，因为呢，他们期待于我们的，比我们的不知道他的部分呢多太多了。所以你只要心呢是沿着白法，沿着四谛法作意的， 你根本不用担心，他只有保护你的份。你去读地藏经就知道了，管赏管罚的那些鬼神呢、啊，都是看你怎么做，以你的烦恼心当食物的，那是恶鬼神嘛，对不对？以你的白法当资粮的，那是那些善鬼神嘛，善鬼神就是护法来着的，所以都不是他来招惹你的嘛。地藏经就讲得很清楚，是你自心的业感来的嘛。所以要除那些鬼神障，怎么除？业清净嘛，业就是这一念相续流出的心清净嘛，对不对？你就会得到他们的帮忙嘛。请问你要得到他们的骚扰，还得到他们的帮忙？谁来决定？我们决定嘛，对不对？所以只要我们人道的人好修行啊，天啊跟修罗就比较少打仗，你知道吗？他们少打仗有什么好处？法界生平啊，没有灾难。只要人道啊少了修行人，天人跟阿修罗就经常打仗，一打仗啊就天灾人祸搞不停，疾病啊灾厄了，天灾人祸那就是层出不穷，层出不穷。有人就说了，2012年12月21号末日已经过了一个礼拜了，怎么没事呢？那不准。我说不是不准，那是因为今天有很多修道人努力在修行回向啊，懂这意思吗？你不能说修行没有作用嘛，不然那些人该干什么？同样这些东西也是一样，我们不要把自己见不到的。我昨天晚上还在看一部片子，那片子就是那片子名字叫什么，当地球停止转动，那个基诺里维演的，其中那个外太空的生物学家一开始演讲的时候，他在讲一个是硫化菌，就是他的身体是以硫做基础的，不是以我们像碳或者是氮基的，不是那个氮基啊，不是生氮的基，是 N 啊，或者是 carbon， 以这个做生命的基础的，他是以 S 硫啊，以 S2 当做生命基础的。硫化这种东西对我们人来讲是毒药，所以在硫磺口，我们都过用过去的经验，我们这种南瞻部洲的生命是不可能在硫磺口有生命状态的，可是实际上有，实际上有。所以我们不能用人的思考来想生命应该要活成什么样子，人就应该有个头，有两只手，有两只脚，有个躯干，没有这样子一定的，懂吗？当你依的根深器界的条件不一样，他生命的心态就不一样，那是多到不可思议的，多到不可思议的。回到这边来也就是一样，对于这边我们所不知道的鬼神大众，那为什么这边不以人来当机众？有人就说啊，楞伽经不是讲给人听的，讲给夜叉听的嘛。我们这个人为什么不学讲给人听的经，为什么要跟夜叉一起学习楞伽经干什么？人家有神通啊，人家有定啊，告诉我们，我们定也不用太深，对不对？只要有欲界定，能够散心思维修，你就可以开始学习楞伽经了。有没有很珍贵这件事儿？你就是这样的思维，你能够这样的思维，你就可以思维这件事。哎呀，原来夜叉王这些鬼神同法行者啊，他们一定会帮助我们一起学法的人啊。所以用这四谛正法做心的人呢，他根本呢走夜路心不惊的，你知道吗？称佛名号持诵经文都利益大众，对不对？地藏经就讲了，鬼王在那边呢，让你啊几方圆之内呢都没有骚扰事儿，本来一个车子可能要撞你啊，提前就转弯了。而且马上要有接近的车子的时候呢，你心就会有个警觉。我们那天礼拜一搭计程车到这个平林去见一位法师，他介绍一个禅修的场地给我。哎呀，在我们的是一个在桃园机场排班的司机啊，那个司机是穿随笔楼那种非常非常庄严的那种司机，他一边在开车啊，一边手在持各种手印。我说师兄，您在修什么法？他说那是自发功。他说啊，只要后面有车子来，他手就会比这样。 前面即将会有车子来相会，因为还是个弯道嘛，因为看不见，眼睛是真的看不见哦。那一来的时候呢，他的手就翻过来，他手就会自发有各种的手势，每种手势就代表右边有车，左边有车，前面有交汇车，后面有追赶的车子。他正在跟我解释的时候呢，手又翻了，他就说后面马上有追，让他过去。就果不其然 ，S 一个 S 弯马上就来车子，他就靠了边边，那个车子就转过去。也不可思议的高僧人士很多啊，就在我们身边。虽然他不是正宗的佛法，可是他说啊，佛法还是最高明的，因为他是我们那个法师的一位护法弟子啊。那个法师只要有事，他一定是弟子夫妻老。远远从桃园机场不排班呐、开着他那个小黄来特别基金会载我，然后那么远的路带我到平民去。看这些护法大众啊，散在处处啊，你不用去用被名言绑住，去想有这个功德相应的人，他可能还是外面现我们等流的身体，他一样还是人的身体哦。可是呢，他就有六欲天的功德力，乃至于呢梵天的功德力，他心里面里面那个量是什么量，你从外形上是不得而知的。你不要说他是鬼上身啊，你不要这样想啊，心相应嘛，你有那样的功德力嘛。我再举一个实在的例子，两个礼拜前我去我们这附近的祁东街啊听古琴，那个老师就跟我们讲一件事儿，他说啊，他家附近有那个法师啊来他家里听他的古琴，然后就跟他讲说，哎，你们这古琴呢、就是自娱啊。不像我们这些大乘的菩萨会渡人的。他说、不对，我弹古琴也可以渡人的。那个法师就问，你怎么渡人？我心只要极静住，有定有境界，我拨弄古琴啊，那个琴音就达到那个境界，听我琴音的人不用我有我一样的修养，不用到我这个境界，同听此音，自然而然就圆那个琴音，可以到达我一样的修养境界，心就一样极静住，你不用修很长的定，你只要听琴音可以达到跟我的定一样，同入三昧。只要我把这个录成 CD 播放到随所播放的所在，所有人听其音都可以得其三昧，你看我渡不渡人。当然呢，也是他很自信的一方面呢。可是我真的相信，真的相信，你只要有那个境界，那个境界就可以让那些没有那个境界的人借着那个言音呢、思维其意，自然而然就可以得到那个结果嘛。所以我们去听演讲是得便宜的呀、对不对？人家那么多年的修养智慧，一句话讲出来让你知道啊，你可不可以少掉那么长时间去修炼那个结果？是不是得到那个文思维它的意，你的修养跟智慧是不是在那一时达到那个境界？差别在哪里？我们不保任而已嘛，就是保持不住，长时间可以那样子观察，差别在这儿。所以呢，大乘方广的经经常用这种我们姑且称为比喻性的语言，对不对？翻成我们现在好像人道不是相当的文字，在说明那个境界，所以告诉我们不要读文字。你要把你的心修炼到跟他要求那个状态一样，自然你去读这部经的时候，你会深信不疑，他真实不虚，就是那个样子，真是那个样。所以你看，他说楞伽王，因为是佛从海龙王那个地方说完，他就遥望楞伽山，他说啊，那里有可度的因缘，于是他自己已经先起了动机要来了。来了以后呢，那个楞伽王啊，就得远远看到啊，有海波浪，对不对？境界风就起了。他说啊，那里有因缘，他应该往那里去。就跟我们现在一样，东区啊，马上要，我们101门口是不是马上要跨年？蓬蓬烟，嚯、他两盖追，去那里，是不是这样子？你什么相应什么地方去嘛？我也曾经也动过这个念头，今年是不是该不一样的过我们的跨年？我刚才到外面决定了， 我28号礼拜天去深坑道场参加开元法师所办的法华三昧忏。他从28、29、30、31跨年过去，哎，有的去处了。你看啊，你是什么心，你心里面起什么样的念头，你跟什么海波浪是不是就不同的相应，对不对？你什么心，你看到什么波浪，你什么心，你看到什么境界风。楞伽王有学释迦行道的止观的心，他看到那边有因缘，于是看到这个海波浪啊，境界风起啊，他心生欢喜啊。我们刚刚读过有没有？你们看到什么境界风欢喜啊？啊，烟火砰砰砰，一个晚上都打掉1000万，心欢喜没？我们缴的税啊，对不对？砰砰砰，一个晚上20分钟打掉了，20分钟打掉了。对了，创造那样的商机了，不过就是拿一堆相应的人嘛，对不对？我不去使用他的人。那天还有学长告诉我，有人啊，夫妻俩好辛苦去那边排队挤到个位置，结果呢都只看到烟。哎呀，你说什么才是乐啊？你说什么才是乐啊？你读读这些东西啊，你懂得这些文字所代表的境界啊，你的心调跟那个境界相应的、啊、烦恼不生啊，烦恼不生啊，有很多的乐趣啊。你看他现在就是宪法乐住，都是这些喜欢宪法乐住的，那些宪法乐住就是修禅定的人，你就会跟那些修禅定的人啊心相应啊，知道吗？跟那些人心相应啊，就这样。所以他说啊，哎呀，这个大德来讲经了 他就意念起，因为他有宿命通嘛，意念起过去也是这样，未来也当是这样，所以他保持这个好的传统，就请佛到楞伽城里面来为大众说法，讲这一段。以下呢就准备要开始了啊，底下呢我来为各位念了啊。24尊以神通力于彼山中复更化作无量宝山。好，底下这段文呢你就不要以为它是神通表演，这段文已经在干什么了？已经在佛在示现自心，刚刚讲了自心真实境界。我们举一个例子吧，我想你们跟很多的善知识可能也见过，一个人呢、谈起事情来引经据典，对不对？你可以看到他身边没有经典摆在旁边呢，他引华严经就背华严经出来，他引法华经就背法华经出来，是不是有无量宝山呢？每一部经就是一个宝山呢，宝山当中又有一句经文，这句经文都出自于何处，又引那个经文出来，是不是无量宝山？宝山中还有无量宝山，是不是环环相扣？就是这个三者，就是那个智慧，那个不动的智慧，重重无尽那个不动的智慧，互相相似。系以诸天百千万亿妙宝严饰，都有很多功德。什么叫功德？作用嘛，对不对？一个道理就有一种作用嘛，它有这么多的百千万亿的作用，一山上皆现佛身，都有一念觉性显现。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有一个觉性，能够让你心呢相应，开发那个觉性。一佛前皆有罗波那王及其众会，每一个觉性的对面都有个当机众，都有个未来是可能会被这个法义跟义观察得到利益的人。所以呢，一个菩萨在学善法的时候呢，他应当要思维这件事情不是为我自己而学习的，即便是当下我需要的，他会发愿，凡是以后这件事情对谁有益，我无条件的，因为我这样子得到，对不对？我就这么样的给出去，做无遮的布施。所以一一佛前有一一的罗波那王及其众会，十方所有一切国土皆于中现，每一会都有无量国土在中间显现。为什么我今天可以在这边呢讲我今天中午的事儿，对不对？讲我昨天晚上看的电影，是不是一切国土可以在我此一时中视线，可不可以？ Of course, 只要我心想到哪里，那一会的因缘就可以在我此时此刻此地实现，可不可以？有没有障碍？没有障碍，就怕你跟他不相应而已。一国中西有如来，都有一个就如来就是真理的意思。里面的每一件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没有真理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个究竟的真理。一佛前皆有罗波那王，并其眷属楞伽大乘阿苏迦园，就是那个气世间那个环境，如是庄严等无有异。那个庄严就是那样子的布置，那样子的氛围，那样的因缘条件的组合，都没有差别，都一样，法法相等，没有高下的啊。每件事情都是一样的缘起，一样的显现真如，都有佛性之显发，都有究竟的如来，一一佛前都有他的当机众及其眷属。每一个庄严，每一个国土都是那么样的庄严，没有差别的啊。一一皆有大慧菩萨而行其问，可是呢，里面呢都有一个值得就近要去钻研要去探究的问题。大会代表疑情，禅家最重要的疑情，都有个疑情需要探究。因为什么？你没有疑情代表你着相，你就咬在那个相上面，就起了自心见，起了我执，起了法执了。所以大会菩萨在本经当中代表疑情，疑情就代表无相三昧，代表你不着于相的那个智慧，代表这个相不就是这个样子啊，不如我所见。为什么？它是有因有缘生起的嘛，所以它不是永远以来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嘛，对不对？所以大慧菩萨 forever 一直都会有疑情，一直都会问问题。为什么？他逆观缘起，莫造心缘，从何而来，对不对？一直往心源头去造，去找那个缘起。每一个庄园呢，都有这样的一个大慧菩萨去提起疑情，佛就为他开示自证境界。这段文就我刚刚所讲的，佛为我们示现什么？自心分别的真实境事。还略略讲啊，你去读普贤观经、华严经，都是这样子的，重重无尽的法界缘起。他就引起，那是如来眼中看我们的众生相，如是这般，都是从真如性当中起的各种分别境界。在他来讲，都是真如，没有一法不真如的。可是对我们来讲呢，就是染尽生死六道三界的差别。所以佛就如上文一样，以神通力来开示自证自境。这个时候呢，他要宣讲的法已经讲完了，以百千妙音说此经义。你看，加说 ，the end， 戏演完了。他这样子示现完了之后呢，这重重无尽的法界缘起，他示现完之后呢，以百千万音的妙音呢，讲楞伽经讲完了。所以啊，要感谢谁？感谢楞伽王，重新再把他自己的实修经验复述一遍。对不对？不然呢，佛这边眨眨眼拈花微笑，我们怎么知道？这个老师就把你踢笑，我们看不懂嘛，对不对？佛为什么微笑？佛为什么放光？需要有舍利佛那种大智慧人嘛来问嘛，需要有文殊菩萨那种大菩萨来问嘛，对不对？那个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心中那个过去生种的那个无漏的种子突然有一个光亮了，对不对？舍利佛就代表那一念的智慧，文殊菩萨也代表那一念的智慧，经常有那智慧第一的弟子来问这个问题，就是你过去生栽培一个善根，那个无漏善根碰到这个境界的时候，突然亮了，有个那个灯泡，哎呀，突然亮了，通电。可是你要去探究下去才知道什么 ，why， how to do it， 那个问题要参究下去嘛，你要咬住那个疑情，一直不断的往缘起的源头上去找，就是这个。佛及诸菩萨皆于空中隐而不现。哎呀，突然呢，佛所讲的境界不见了，因为 那个境界是什么？佛以神通力示现在我们眼前的，不是自证的嘛，懂吗？所以我们修密的时候啊，也是这样，要把那个坛城啊如实观起，观到圣解作意、圣解现前的时候呢，再化空，让它隐而不现，用空性呢知道它如幻假立，如幻假立，诸佛菩萨及这些庄严的坛城呢，就在我眼前隐而不现，隐而不现。如果你有修进经验的时候呢，你修到未到地定，身体不见了，你感觉到就只有一个如日处虚空，那个身体的感觉是若有若无的，若有若无的。没有学过经教的人呢、啊，哎呀，不小心，我怎么入于无理无中？赶快打开眼睛看，我不死在这里吗？没有两样吗？没有离开到哪里吗？还是在这里吧。就是这个经验，经过这个经验之后呢，重启观察，然后才有初禅、二禅、三禅以上的境界。啊，有人就很喜欢处在这种空而不现的状态，不对。你这个东西呢，有定，可是呢，你要开始起观，一定起观才可以。所以那个夜叉王怎么说呢？罗波大王呢，唯自见身住本宫中，就是那个念明觉性，在那边临明不觉，就是这一念临觉性在。什么叫宫？身是身，宫是器间，那个身跟器间呢，那个界限不见了，只有这一念明觉性于中住，有这一念能观的心在，可是呢生不住了。这个时候呢，做事思维，他有两番思维，这是第一番思维。他怎么思维？相者是谁？相者是什么？过去，过去这些影尘是怎么回事？对不对？谁听其说？佛以神通力示现他的自证境界啊，对不对？他自证境界现在又隐而不现了嘛。那罗波那王就问了，刚才表演在我前面那些境界是什么东西啊？是谁在听世尊那么说的呀？对不对？一个问谁在讲，一个在问谁在听，然后呢底下问，那我刚才所见何物？对不对？是谁能见？对不对？一个是自己站在被动的角色，我在听嘛，有人讲给我听嘛，一个是站在主动的角色，我在见嘛，是谁在见嘛，对不对？这样子不断的反复提谁，就找那个我，找那个我。好，前面是主体我，后者是客观的我，啊，一个是这个作者我，一个是受者我，不断的去参究那个谁，那个能所的那个主体性在哪里。那么刚才佛所示现的这个佛及国城众宝山林如是等物，今何所在？你不要以为罗布那王很厉害，我们也会这个事情，不信了，你们现在把全班这个像取下来，你们就坐在你们位置上往前看，你眼睛余光看得到的东西把它记下来，记下来没有？眼睛闭起来，是不是看不见了？看不见，你心中有没有那个像？有，你就问这个话，刚才张开眼睛所看到那个境界今何所在？你就问，答，你用你懂的教理答，答你一句来，刚才我眼睛打开的时候所看到一切像今何所在？是不是如影尘？是不是相分色？是不是意念生？是不是分别想？是不是唯名言？是不是自心分别？难道没相吗？不明白而已，对不对？不那么明显而已，如此而已。你反复这样串习，我们今天修观的时候呢，取各种的相就是这样的，张眼闭眼，张眼闭眼，一直到张眼闭眼横现在前。修观经十六观的日落观的人也都是这样啊，你对到黄昏落日经常这样取相，一切时处落日就在前，一样达到这个圣解作意。所以你能够把你所取的相一作意，就可以圣解在我们的面前如对目前那样子的存在。这是修学止观的第一步。他有没有相？有， 是不是存在？不存在，过去了。既然过去了，我现在见这个像的是谁？是不是这样？就是这样参啊。然后呢，把整个佛法的道理贯通了。你这件事情不去做，读再多经论的文献也枉然。可是我不是叫你不要去读经论，是叫你修止观跟读经论要并进。因为你没有读经论，你止观当中的经验你无法明白，没有办法体会。你如果不修止观，经论永远会有减责，读得懂的就觉得有道理，读不懂的就觉得胡说八道，就是这样。你根本连判定对错是非的能力都没有，凭自己的理性胡乱猜度而已。然后就问过刚才所现的那个佛籍国城众宝山林这等等等的物啊，经常说在那问这个东西，那个应该不在了，可是现在眼前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是为梦所做，是我现在在做梦吗？还是为幻所生？是变化出来的，对不对？就在参究作者因是什么嘛？是我今天已经做梦了，我梦中所现的影呢？还是我醒着的时候呢，幻思所现的境界呢？然后再者，他又问，你看他完全，后面有答案，有。你学过我们前面那几个月的教理，你初初一定有少分的答案，可是不那么确定罢了。为父犹如钱大波神，钱大波神就是海市蜃楼啊，那海中所现起的那个虚幻不存在于海上的那个像，或者是为意所见，那个眼病所见的境界，是不是虚有的层次，乃至于是眼病所见的空花呢？是不是这个呢？为焰所惑，是不是阳焰？阳焰就是那个热气腾烟而上的那个幻象，是这个东西吗？唯如梦中使女生子，先解释使女，使女就是不会生育的女人。那不会生育的女人能不能生子？我们今天就很难讲了，因为可能可以借由什么试管婴儿啦，或者是代理孕母啦。可是问题是，我们就他那个能力，他没有生育的能力，乃至于他子宫已经拿掉了嘛。对于那些没有子宫的人，他能不能在子宫当中怀孕就不能了嘛？就这个就是使女，使女能够生子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就没可能的事情，何况还在梦中啊，就是还是我在梦中梦到使女会生了儿子呢？这两重虚妄这样来的吗？唯如烟焰，是像我们的这个火焰呢、啊，那个火焰上面所上升的烟一样，还是如黑夜当中拿光点炫出一个火轮，是这样的东西吗？这一段在干什么？这一段在观所取啊，对不对？你取一个像嘛，然后让它在三摩地心中现前嘛，或者你不用取像，用散心思维嘛。对不对？刚才张了眼所看到这境界，现在眼睛一闭，那个影像，今何所在？今何所在？离开世，他怎么在？对不对？他怎么在？观所取，这就是世寻之观。我准备好礼拜五晚上整理写的白板上的资料、啊、发给各位，要准备用色大生论的世寻之观给各位重新再复习这一段。我们今天的进度就先把经文这一段给各位消文消完，下个礼拜我们就重新再用色大生论的世寻之观来看看罗波那王是不是在搞世寻之观。新观索取嘛，索取并不是观啊观啊观啊啊，观什么？要提情啊，要反复用这个新的操作去提移情啊。这边就示范罗波那王寻思观他操作的过程，他就这样提移情，依照我们的六根所对的六尘境界所生的六识，就在这个六根门头寻思六识的真实意，根深气界所缘尽，这一切的一切物今何所在？在开眼闭眼 分别寻思之间，今何所在？为梦所作，为幻所现。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我们的索取境界有其真实否？问自己，不要满足于简单答案，因为它不是是非，它不是选择题，它也不是问答题，就是咬住个疑情，去让你的教理产生具身观察的智慧，去明白我们的所缘境界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们明天后天法相中刚好准备要入所缘那一段了，所缘那一段啊，特别的复杂，特别的长，啊，这边也就是问，在世俱观就是先印证所缘境到底是一个什么真实相的存在。那么了解所缘的实相之后呢，在同理可证，那么能源的心是啥，对不对？所以他接着就说了，复更思维，先讲结果。佛跟我们讲，一切诸法性皆是如是，唯是自心分别境界。他说我一切境界都是唯是无意理啊，对不对？现在已经印可了，索取亦无啊，索取亦无，那能取心可以有吗？我们说自心分别，自心境界，自心境界都只有分别影像，没有实质性，那么能分别的心怎么样呢？对不对？佛说自心分别境界，可是凡夫迷惑不能解了两件事情，没有能见亦无所见，没有能说亦无所说。你们看啊，一个是约主体，一个是约客体说，然后先说能见所见，这是一重能所啊。对于所缘，你把所缘当作主体，就有对于所缘这个主体来讲的能见跟所见。好，当你由事的观察立了名以后，那是前面这一段见，由见事你就立一个名，对不对？好，立了名之后呢，你把这个东西重复再观察，就依着名再去思维事，对不对？你就有所表达了。你立了名言，名言是不是应该说点什么东西，对不对？你就依着名去思维这个名言要讲的那个件事儿，那就是说，应该是说。那说这件事情是不是有能说跟所说？哎呀，这个想要有所说的这个能说的心呢，是什么状态？这个能说的心表达出来那个所表达的东西，有些事吗？有些事吗？我中午跟几个学长在中南堂四楼聚会了，我想给各位听，你们可能知道，你们可能不知道，对不对？我在那里有其事，我现在说其名，我现在说其名，你们听其言之后呢，思维其事。你们思维的事跟我中午争过的事情是不是一样的？都是为我们自心所分别而已、啊、你们讲呢？那或许一样，或许不同，这不是重要的事儿。重要的事情就是佛所说的这个实相，一切诸法性皆如是，唯是自心分别境界。可是凡夫不明白，这个自心分别境界当中呢，有两重道理，我们不明白。哪两重道理？能见所见，无真实；能说所说，无真实。无真实并不是不存在的意思，是我们今天呢没有办法正观缘起，执偏作权。所以如果不了真实的话呢，见佛闻法皆是分别。我们现在干什么？我们现在读佛经呢、啊、我们读佛经的心是不是分别心？是啊。所以楞严经还告诉我们要舍事用根，不要用六识心去分别啊，要用根性，要自证。本经说自证圣知，你不训练般若的智慧，你用六识心在那边，我猜，你只能去参加谈话型节目而已，对不对？2500块钱通话费啊、通告费用，此外无他，增长不了智慧，只有增加是非而已。即便用这种心见佛闻法，一样是分别，可是分别不是错。然后呢，我们现在只能用分别，可是分别不是错，可是分别直起就有是非了。 分别执起就有是非了。如相所见不能见佛，如果你用分别心这样子，你想见佛是见不到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不起这个地方，我夸胡不跟起中间加个执字会比较好。你只要不执起分别的话呢，是则能见，是则能见，不是不能见的。你只要不执起分别的话呢，这一切是可以见的。所以执跟不执，那就在你的般若智慧了，就在你般若的智慧了。到这个时候，这一时啊，楞伽王寻即开悟，对不对？说是迟，那是快，就证二空真如了。那我们在下礼拜所讲的四寻思观当中，就要经过三个见次，对不对？先应可说取空，再应可能取空，再同时应可二空，得到现观边智，得现观边智。这件事情呢，这个理则用在所有的观上面。你今天修身念处这样寻思，你修受心念处、法念处一样这样寻思。你学一切的法相都这样寻思，都这样寻思，那么就等那一支香到来，对不对？时料成灵，寻即开悟，就等那一时了，对不对？那把这个名字换成你们，就只是这样。但是你要堆积这个因缘嘛，对不对？又像离诸杂染，杂染就是烦恼。那个时候啊，你发觉人从百花过，偏也不沾身，不以万法为侣了，这些东西挂不上心头啊，这些东西挂知是知，挂不上心头，知道是知道，挂不上心头，正为之心都是知道。那体就是分别，相就是名言，这个是结论啊。体是分别啊，相是名言啊。因此你有这两种作证啊，你住无分别。所以无分别是这样来的，无分别不是没有分别，是所分别没有真实，是这个意思。你如果不如实观分别，你如何能够证无分别智呢？是不是呢？不是有个无分别可以让你看？哎呀，美丑起于约定成熟啊。你跟我人请昂碎欧朵斑，对不对？你把红色的布跟黑色的布披在黑猪上，黑猪还是黑猪，对不对？它不能变成杨贵妃嘛，对不对？不会嘛。那到底是那个颜色美丽、颜色大方，还是那个颜色底下那个主体美丽大方？是不是这样子？原来只是像美丽、像大方，体说不上美丽，说不上大方嘛。所以有没有体相的差别？有嘛。你所分别暗恋的名言上不了身嘛，讲不到那个主体性上去嘛，对不对？名言只是名言嘛，那个事就是那个事嘛，那个事就是如他缘起那样的庄严嘛。就是像我小妹属猪的，她从小就很怨叹我的生肖为什么是猪。就是这样，那属猪你的个性就要像猪呗，不然嘛，对不对？为什么讲一声猪，你属猪了，你就要有猪的个性呢？就要猪的蠢呢？猪的不得人疼呢？猪全身被人家吃透透，对不对？连猪毛都可以当中刷用，不过只有头部这一块区域而已。所以名只是名啊，事只是事，于中所安立的一切自性差别，只是假立，假立有其用，无其真实，对不对？所以有跟无的智慧你同时都具备，你只要善用其心就好了。性善是人人不无，个个都有的，那个性善的本质是有的，对不对？你只要得其善缘起，就可以发挥它的功德力啊。 对不对？往昔所种的善根利故啊，与一切法得如实见，不随他物。不随他物并不是不用人教的意思，是不依赖条件的呀。突然一支香啊，突然你读经读到这里啊，你过去经一样诵啊，过去诵经没有 feel 啊，你把这教理常常这样思维之后呢，诵经呢、啊，乃至于你把这段文学过之后，你再去诵华严经呢、啊，过去啊，他认得我，我不认得他、啊。今天呢，不等待别人交流，诵到哪里读懂到哪里，不随他物，能以自自善巧观察，永离一切异度邪解，你不用再去猜了。住大修行为修行事，什么叫大修行？一切实处都可以修行，因为修行只是把心摆对地方了之后，你做该做的事儿。修行不是叫你坐在蒲团上面几个钟头，不是叫你磕大头几个大头拜下来，那个是加行道可以，可是修行不是一定要这么做，修行只要懂得把心摆对的去做该做的事儿，这个就是大修行，你就可以当修道人了。现种种身，什么叫种种身？你在什么情境扮演什么角色就是什么角色，善达方便，你各种方法你都明白，巧知诸地上正常讲，到每一个地方你都知道每个地方要怎么继续进步，对不对？有人呢说我要赚100万，赚了100万之后就没事干了，他永远不晓得怎么样再继续胜进，你赚得的钱怎么样加以投资理财能够得当，对不对？是啊，这种善达方便的菩萨呢，巧知诸地，到了每一个境界的时候呢，他知道怎么继续进步，他是精进的。常乐远离心意意识，你不再随着事转，断三种相续见，离外道的执着，内自觉悟，入来藏，趋于佛地。今天给各位先消文到这一段，这一段文就是我今天要取下来给各位的主体。啊，我们下个礼拜呢，同样用这一段对照《摄大神论》啊的这个名师护卫课那个寄送修学四十观那段文啊，那不用再抄白板了，我准备好讲义，因为是礼拜五的白板已经打印出来了，我今天还特别请11楼的执事呢把它印下来啊，我已经拿到手上了，然后呢，把名师护卫课这个四旬观学会了，对照这段文，你们回去一句对照，你看看人家罗波那王是怎么在修饰四旬观，怎么样提情，怎么样先去理清楚你的索取境界，再去看那么唯识自性分别，自性分别是什么状态，是个什么状态，怎么样用我们的三见次，唯识观的三见次去修二空观啊，我们下礼拜来印证，那整个就把我们过去所学的那个六句义啊总体消化一下，然后我们再依着这个佛光版的白话经呢、啊、来看续分的白话解，所以呢这个白话解的部分呢你们自己去做一点啊，如果你们还没有阅读的话，把它对到我们的唐译本啊劝进品的这段文，你去对照看，对照看，就这么简单。那么前面我们刚才送过去的这些经文呢，我们还是会对照白话经去看看人家白话上怎么解释，那有一些跟止观相关的文句呢表真的意思呢，我们也去如理的思维一下啊。而后呢你们熟悉这样子语法以后呢，读大乘经就不会那么困难了啊，就不会那么困难了，不要去想象啊大乘的经总是那么玄奇古怪的，我说不古怪啊，只是我们修行不相应啊，差别这样而已。好，这是我们今天啊，所以今天这个白板呢就要对照我们下个礼拜的四旬之观舍大圣论的文，给各位要背的材料很多哈，千万不要欠，你多欠我一次多拖一个礼拜，你只有对不起你的法身功德，好不好？反正我这个祸既出门概不退还，你们自己努力了。好，今天就到此呗。